复活节快乐。那个我们刚刚应该是很好一篇讯息哈。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样，这礼拜的联合主日学要讲宣教策略。记不记得我们这个月宣教月，我们第一个礼拜的时候，我们从圣经里面讲宣教啊，圣经里面真的讲了很多宣教。然后上个礼拜我们是从历史的角度，宣教的历史。那这礼拜我们讲到宣教策略哈。那下礼拜我们要讲文化，先预告一下。那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讲未得之名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是叫范汉威弟兄啊 ，Henry。Henry 是我们真的是年轻一辈的领导者哈。那个他现在是在普世丰盛中心里面服事，他本来是在爱恩教会，好，那做年轻人的事工。那他在普世丰盛生命中心，他就是专门负责短宣，带领短宣队，训练短宣队，这样讲没有错的哈，不是只有这样子吧？应该还有很多了。OK， 但是他最主要做这些事工，所以我们每年的那个去缅甸的短宣队，我们就是去参加他的带的短宣队。所以我们去年以前 Alison 去，今年有 Natasha 去，然后我们的 Louis 也会跟他一起去短宣。那以后每年都会有，所以有兴趣的我们都可以。突然想让大家可以认识他哈，那他，所以他今天特别请他来讲啦宣教的策略。好，你有没有什么自己要可以在自己再做补充的？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，OK？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好不好？我们鼓掌欢迎我们 Henry。
好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主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。我在普世主要的工作是带领短宣队的培训，就像刚才 Blanton 长老说的，除了带培训以外，我们也到这个宣教区里面去做进行一系列的服事。那回程以后我们也会做一些经验的整理跟整合的工作，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，在从策划一直到结束这个过程中，我都跟所有的队员一起参与。那么主要的服事目前来讲的话，主要是青年事工以及这个短宣培训，然后缅甸宣教区这三大块是连在一起的。好，那今天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。那主题是宣教策略。好，那这个策略这个词，其实我们听到策略这个字，感觉其实不会太好。一般来讲，你的马上的反应哈，一般来说不是太正面。为什么这样子讲？因为当你听到策略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手段、计谋，还有没有什么？人的防范，人的方法，方法、手段、计谋。因为我们在讲策略的时候，很容易就往这方面想，对不对？有这边有喜欢看《三国志》的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看到这种。有喜欢看宫廷剧的吗？宫廷剧，一定都会讲到这些东西哈，因为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个。所以当我们想到策略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卡住啊。对，就是你会想到战争的策略，攻防战。比如说，我今天要取哪一个城？我要打哪一个城市，我要怎么回防，我的运输线，我的调度，我的作战单位怎么样安排部署，这全都是策略，对不对？沙盘推演啊，这些词都是这样跑出来的。那今天如果我们换一个战争的情况到另外一个局面里面，当你要做生意的时候，其实你也要想到市场的策略，怎么去营销你的生产链怎么样，供应链如何，你的市场状况如何，你的 sales 情况如何，然后你要记得报表之类的，这些东西全都是策略。所以我们只要讲到策略，都是这样子的东西跑出来，所以我们就会很容易觉得，哦，这东西不属灵哎。我们弟兄姐妹不是应该要谈属灵的吗？要顾念天上的事吗？怎么会把自己跟地上这些东西属世的扯在一起呢？我们很容易会有这种神圣跟世俗两分的状况啊。这个很正常，所以各位不要觉得好像怎么样很难受哈。那如果我们今天来讲宣教，可不可以讲策略呢？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旁边， 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阻碍到我们今天的学习。好，讲宣教策略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，就是我个人的心得，在宣教谈这么多策略里面，有一个核心的东西。这个核心东西，如果我们能掌握的话，在谈所有的策略都比较容易理解，也比较容易操作，也比较容易成功。那这个核心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关键。讲策略对我来说，这一二三三个题目其实是一样的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请问你如何最快最安全的从洛弗到 IN 在 Irvine？所以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你脑袋中会有 Google Map 吗？不会，有时候会。我要走哪一条路是最快的？然后呢，我要避开哪一些常常塞车的路段？然后到底 IN 在那个位置是怎么样的？附近有没有好吃的？就是你去全部都会开始想一套这样子，什么时间去是最好的？在那边可以碰到谁？你可能全部都会想，这叫策略。如果这样讲策略的话，你就会觉得策略非常生活化，它没有那么邪恶，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的闪避它，对不对？第二个问题，如何更有效的服事？这个常常在教会里面会谈，其实这也是策略。第三个问题，如何可以更好的传福音、领人归主？其实这也是策略问题啊，不是吗？你要通盘的考量、计划、分析，然后呢，找寻最适当的方式。所以方法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谈策略，其实是谈方法。方法的核心是什么？这是我们今天要点出的一个主题啊。好，各位到目前为止还可以吗？不会太难过哈，就是说还可以啊。如果各位在过程中有身体不舒服的话，举手，就是说。我们看看怎么样可以调整一下这个进度哈。如果你觉得想上厕所就可以自行离开，热茶咖啡在后面都有啊。杯子不够的话还够啊，如果不够可以请教我们的同工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策略的核心哦，核心哈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同工能不能帮我们放一个影片。各位觉得有没有很安静的感觉？有哈，不用那么盯的那个那么紧，享受一下这个气氛。你有没有闻到青草的那个味道，树林的那种森林浴的感觉？可以哈，大家进入那个状况了吗？蛮好的哈，不要想有没有蚊子，好，现在假设它没有蚊子，不要让蚊子打扰你的。在丛林里面，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动物，猴子。猴子不是只有一只，有一大群的猴子。但是对不起，我今天找不到那么多，所以我就一个人演很多猴子。各位如果可以接受的话，就。跟各位先抱歉，我是只猴子，我还有很多的猴子同伴。我们猴子是在森林里面最聪明的动物，而且最团结，我们是最优秀的。我们每天都在丛林里面玩耍、游戏，这是我们的天堂，我们最快乐的居住在这里。OK， 我是猴子，还有很多的猴子。我们一起在这个里面，丛林里面的生活实在是多彩多姿。我们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水果，我们每天都享受这么丰盛的供应。在这个大自然里面，我们每天就在这里开心、愉快。有一天，开始下雨了。其实，在我们丛林里面下雨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太。但是我们是聪明的猴子，所以呢，当下雨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赶快去找一个躲雨的地方，因为如果我们被淋湿了，就很容易感冒，对不对？ 我们不希望感冒，我们很聪明，有这个疾病防御的概念，所以我们就赶快躲在一个大树底下。哇，所有的猴子在那边叽叽喳喳、叽叽喳喳、叽叽叽叽叽喳，都躲在里面，然后等待这个雨停以后，我们再出去玩耍。可是好奇怪，今天的状况不一样，开始打雷，而且这个雨越下越大，越下越大。哇，我们就开始好紧张哦，怎么搞的？今天跟平常都不一样，平常下午三点半就应该要停了，今天下到傍晚还在下，怎么办？哎呀，真是有点担心。其中有只猴子说：“哎，各位，你看那个小溪变成大河了耶！”大家去看，哇，这河怎么变得这么大？平常啊，只有小小的溪流，现在好像要淹水了。就猴子们就赶快叽叽喳喳叽叽喳，赶快躲在高的地方去看那条大河。哇，怕淹水淹过来，大家都好紧张，好紧张哦。这时候有一只聪明的猴子跳出来说：“嘿，你看，河里面有鱼耶！”有鱼有什么奇怪？不是，你看这一群鱼游得好辛苦，好辛苦，好辛苦，他们哦好像就快要淹死了，怎么办？所有的猴子就聚在一起开始讨论，叽喳叽喳叽喳，怎么办？我们是聪明的猴子，我们是有爱心的猴子，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也觉得很难过，这样子没问题，我们把它救起来。所以猴子就开始讨论，怎么救那个鱼呢？怎么救那个鱼呢？哎呀，那个水流又湍急，万一我们掉下去的话就被冲走了。嗯，最后他们开会讨论出来一个结果，就是一只猴子拉着一只猴子，一只猴子拉着一只猴子，确保每一只猴子都很安全。最后那个猴子呢，就很危险的爬到大河上面的那一条树枝，从那个树枝慢慢慢慢的垂荡下来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但他们奋不顾身的要去救那个鱼，所以呢，就第一只猴子就一条鱼来给你，接好，一条鱼在湍流的溪水中，一条一条的鱼把它捞起。哇，这个费时又费力啊！所有的猴子战战兢兢的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。所有猴子完成以后，就坐在一起，好累哦，好久没有这么累，怎么这么辛苦啊？哦，这个雨慢慢的就开始停了，啊，慢慢的雨水就慢慢的停。然后这些猴子就躲在那边休息休息，觉得好辛苦好辛苦。结果转头一看，哎，我们捞起的那些鱼都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跳动。哎，猴子一看到这个状况，猴子也跳动了起来，好开心啊！因为鱼他知道自己被救了，所以鱼好开心，所以我们也好开心啊！对，大家就开心在一块，一直跳一直跳，然后还欢呼还庆祝。然后呢，结果没有多久，那个鱼开始不会动了，哎，一条一条一条的倒下来了。啊，这猴子看到这个情况以后，大家更开心了。哎呦，你看看刚才猴子在水里面挣扎的状况，他现在知道自己安全了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你看他们睡得多安稳啊，多平静啊，一定是充满喜乐的睡着了，所以猴子就好开心。所有猴子在围在一起开萤火晚会，说：“我们真是这丛林里的大英雄啊！以后我们要立志拯救丛林的小动物，因为我们是最聪明、最团结的猴子。”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 PowerPoint。丛林的故事讲完了哈，真是好猴子啊！怎么大家都没有那个认同的声音？真是个好猴子啊！哎，猴子哪里好？有爱心，然后很团结，还有呢？很努力，还有没有？很聪明，真的，还有没有？有策略，有策略。我们总结一下这些猴子的优点哈。也许，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这个描述方式，善良，真善良，他们不是只顾自己的利益，也顾别人的利益。你看，不是单顾自己的事，也顾别人的事，多好， 好猴子，他们很有怜悯心，对不对？看到需要，他们会心生怜悯，对不对？好，看到好像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没有，这是怜悯。对，然后呢，他们不是只有口说的爱心，他们还用行动证明，对不对？他用行动去做，证明说我真的是顾念这些鱼，多好！他们非常的勇敢，不怕湍急的河水把他们冲走，他们奋不顾身的去做这样的执行这样的工作。哎，目前为止这四个特点，如果都在我们的短宣队来看的话，是不是非常的优秀？我们就是在找这种弟兄姐妹啊，不是吗？对不对 ，Henry？ 你不是每天在那边 recruit 你的那个短宣队吗？你不是就要找这样子的吗？是啊，如果说教会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是不是应该要好好推荐，让他们去做从事宣教的工作啊？是啊，又有善心，又有怜悯，又敢行动，又勇敢的这个特质，还有没有什么？不但如此，团队的概念非常的扎实，碰到问题开会讨论，碰到问题开会解决。碰到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，这么好的团队，而且非常合一，一只猴子拉着一只猴子，只要一只松手就全部都没有了，所以他们非常的合一，非常团结一致，达成目标，而且他们竭力努力，一定要达到每一条鱼都救起来才可以，多好，真的是不愿一人沉沦，对不对？一鱼沉沦，就每一只鱼都拉起来，太好了，他们肩负的拯救的使命，太好了。如果我们的短宣队是这样子，团队概念非常合一，竭力达成，肩负使命，这个团队去哪里找？真是军 team 嘛！如果有这样子的话，我真的是拜托他们，我们一起去短宣，拜托你们，拜托你们，对不对？猴子好吗？哇，大家终于说好了，让我放下一些心哈。但是怎么还是有些人有犹豫呢？他们真的是好猴子吗？他们真的是好猴子吗？我们心里头总是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好，对不对？就是隐隐的觉得说，嗯，就算你花了十分钟讲他多好，我还是觉得他有一点不太好，有没有？各位还是有的，那我们就把那个不太好的地方找出来，那就是宣教策略的核心。抓到那个，谈宣教策略才有的谈 ，OK？ 到底那是什么？就在这问号的背后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嗯，好，我们先放段音乐。这个音乐要配上画面才有感觉。哎，今天有两位大思想家一起出游，风光明媚，好山好水。所以呢，有一个人叫做庄子，以及他的朋友惠施，两位思想家呢就漫步，手牵，没有手牵手，他们两个就一起的踏上桥。不是猴子，是庄子。结果呢，庄子看到水里的鱼就说了，说什么呢？哎，惠施啊，鱼在水里头真是快乐啊。这时候惠施就看着庄子说，哎，庄子啊，你又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？庄子就说，嘿，惠施啊，我的老朋友，你不是我，你怎么会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呢？嘿，惠施就跟庄子说，哎，庄子，我不是你，所以不知道你知道什么，但你也不是那条鱼啊，所以你当然也不知道鱼快乐不快乐吧。到底鱼快不快乐？ 个辩论还有后续发展哦，各位可以在那个网络上找到。庄子与惠施论于快乐不快乐啊，最后到底于快乐还是不快乐呢？谁晓得于快乐不快乐？惠施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又不是是白话文哈，他本来可能不知道用什么古文讲啊，你又不是鱼，怎会知道鱼快乐呢？”这就是宣教策略的核心了。说你在说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继续讲下去。好猴子，哎，又回到好猴子。好猴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假设，他做了太多的假设，做了一连串的假设，以至于决定他最后的行动。结果行动却导致了一些不太好的结果。所以好猴子最大的问题在假设。假设什么？他假设鱼很挣扎，他假设鱼在水里头是非常 struggle 的状态，不断努力的游，耗尽他全身的体力，他觉得鱼非常的痛苦，他觉得鱼深陷在危险当中，很有可能就这样子溺毙了，对不对？溺毙就是在水里的窒息，太危险了。他假设鱼需要被救起来，不然的话他没办法脱离那么危险的环境。他还假设什么？他还假设鱼跟他们一样，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里面，总是会发生危险、出状况的。他还假设鱼必须要像他们一样被救上岸，在干地上面才能够生存。他们还假设鱼被救上来以后，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的时候，代表他们非常的喜悦，表现出他们的开心，对不对？他假设鱼都睡的时候，真是睡了，因为他们觉得有感受到那莫名的平安与喜乐，以至于就这样子睡去了。所以他们就欢喜快乐，开心自满。各位，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假设两个字。假设，假设，再假设，假设，假设，再假设。好，这跟宣教策略有什么关系？猴子不是鱼，猴子不懂鱼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？真正的问题是猴子他不是鱼，还是猴子他不懂鱼？他不是鱼是比较重要的问题，还是他不懂鱼比较重要？有不是也有不懂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当我们在宣教的时候，你不是那一国的人跟你不懂那一国的人，哪一个比较严重？如果我们不是那一国的人，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宣教，不能向那一国的人宣教？好像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黑人，所以我们不能跟黑人宣教吗？好像不太对哦。那不然灵粮堂做那么大，不是很奇怪的？如果你不是缅甸人，你就不能向缅甸人宣教吗？好像不是哦。至少现实状况看起来不太像这样子。所以到底是不是跟不懂哪个比较重要呢？我们谈宣教策略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想？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向路径哦，会产生出完全不同的结果。一个是不是，一个是不懂啊。接下来我们看个 video， 我们音乐可以大声一点，我觉得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格童安格的这首名曲道尽了 UUPG 的悲哀。你们说我像云，你们说我像梦，你们说我像什么像什么，但其实你们不懂我们的心，不懂我们。宣教策略谈的就是这个。刚才各位看到的这些民族的这个照片，他们是全世界排名前100大的位极之民。他们有一些人住在中亚，有些住在中东，有些住在印度，有些住在东南亚各个地区。其实我们不是非常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存在在这个地球上，因为他们离我们太遥远了。所以当我们在想着要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们的问题？那就算想到了，其实他们真的就像云，就像梦，就是我们实在对他们没有办法有具体的一个影像出现的，更何况要去懂他们呢？但是为什么懂他那么重要？因为如果你不懂他，你就没办法跟他说话，你没办法跟他说话，他就不能够明白道理，他不明白道理，他又如何能够被拯救呢？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一连串的问题，但是它有个起点，宣教策略的起点就是，不是其实不是太重要，不懂才是真正的关键。这个不懂反而造成了障碍，这个不懂反而造成了一大堆的假设，这个不懂反而让很多师出有名的行动，但最后却以失败告终。这个不懂其实是宣教策略的起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到下一个环节。好，目前都可以吗？大家有没有身体不舒服的？有没有还在丛林里面，或是在童安格的这一首成名曲当中，还在反复思想他的歌词，以及过往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你生命中发生什么心历？音乐总是有这样的力量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回过神一下。好，如果要上厕所可以站起来休息一下也没关系，我们都非常自由。好，为什么要懂呢？为什么我们要懂？因为我们要传福音啊，对不对？大家是吧，就假设是吧，好吧，所以我们在讲假设，就因为要传福音，为什么要传呢？各位有没有想过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？使命，非常好答案。我们蒙福是为了使人得福，所以我们要传福音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很少想为什么基督徒要传福音呢？虽然我们的教会常常告诉我们要传福音，而且有很多的策略传福音，比如说我们弄一个这个新移民的一些英文班啦，帮你入籍考试啦，施打疫苗啦，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布道会啊，音乐见证分享啊，福音茶会啊，这些全都是为了什么？传福音啊。但是我们却有的时候会忘记说，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啊？为什么牧师每次都是逼我们去传福音啊？好辛苦啊，对不对？派单张啦，在大华门口站岗啦，对不对？看到哪可疑，不是可疑，就是说他好像没信主的，赶快上前啦，欢迎他啦，对不对？我们教会就在不远处啊，欢迎你们来啊，是不是？好不容易把手上单张都发完了，才松了一口气回去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？有。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？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好了。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一下，圣经有没有教我们传福音？有啊，哇，好棒啊！我们不看太多哈，我们就看罗马书就好了。我们也不看全部，我们就看前三分之一、三分之二哈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。我们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。论到他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从他受了恩惠，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 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哎呀，在罗马书一开头1:3-5-6就写了这一段，写什么来着？罗马书是保罗写书信给罗马教会的嘛，这大家都知道啊。就他讲说，论到神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。我们是指谁呢？是指保罗以及他的同工嘛，是吧？就是那个宣教队伍嘛，哈。受了这个职分要干嘛呢？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，就是宣教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重点来了，大家都会看那个万国，对不对？哈，重点在后面，其中也有你们。你们是谁？罗马教会的信徒们，其中啊，一个都不要跑啊，其中也有你们这个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好，我的问题是，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吗？是哈，哇，大家点头点的都很肯定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有五个关卡要过啊，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这五个关卡。好，至少第一个没问题了嘛，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回答这什么问题？这个太简单了。Henry， 能不能出点有挑战性的？对，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。接下来保罗就说了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。这一句经文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，几乎都能够背得起来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所以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。哎，你说你在玩文字游戏吗？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你看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人，所以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，没问题吗？救谁啊？救一切相信的人，一切就是所有，就是每一个相信的人，他都救。相信人都救，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你是外邦人，不管你是与神立约的百姓还是外邦人，只要你相信，神都救。哦，这个没问题嘛？哈，那我的问题是，我们是被拯救的吗？哇，大家还是非常肯定的说是。所以我们是第一关是属耶稣基督的，第二关是我们是蒙拯救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咯，大家还可以吗？有没有身体不舒服的？我一定要顾及到大家的这个身体状况，因为会影响到我们学习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三段，哎，这第三段我来念一下，大家可以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罗马书5:1-2，我们因着信得与神相合，就是跟神和好了，恢复关系。我们又借着他，这个他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因着信进入这个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。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，这个问题就很关键，因为前面两个你都答得很顺嘛，属基督的跟蒙拯救的都没问题，真的没问题。但是下面这个问题有点难，我们在恩典当中吗？哦，大家好像觉得不是太困难，是不是？非常好，感谢主，大家都是这个灵性健康的这个弟兄姐妹。有些人就觉得说，哎，我好像没有在恩典当中，我好像被神抛弃了，我好像神掩面不看我，我好像觉得我生活很苦闷，我好像觉得我不在这个恩典当中。但是各位刚才讲的都很好，对不对？都是直接就说是，感谢主，所以我们是属基督的，我们是蒙恩得救的，我们是站在恩典当中的。好，第三关了哈，大家继续往前走好吗？好，继续往前走哈。第四关，哎，这个比较长。大家愿意念吗？还是就我自己把它念完算了？是，好，我自己念啊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岂不知 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，刚刚是五章，现在六章，他讲什么呢？我们受洗其实是要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。我们受洗与他同死同复活的目的是我们要有新生的样式，让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，懂意思吗？所以现在我们不要随便看待教会的受洗了，它是有非常伟大而神圣的目的的，是要我们成为新生的样式，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与耶稣同死同复活。今天是复活节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同复活了吧，所以我们才要庆祝嘛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，就像耶稣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，所以我的问题是，我们受洗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了吗？是，各位都受洗了啊，对吧？所以有的时候像我在受洗的时候，其实我搞不清楚这个东西，哎，不过感谢主我受洗了也让我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好，这是第四关了。第一关是什么？属基督的，蒙拯救的，在恩典当中的，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，哦，没有问题哈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来越伟大了？啊，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读到第六章，你就发现，怎么好像描述的人跟我对自己的想象不太一样啊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常常我们觉得自我形象不是太好的时候，再好好读一下圣经，你会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子。在神的计划跟真实现实的状态里面，其实不是，我们是这样子的人，我们是属基督的，我们是蒙拯救的，我们是站在恩典中的，我们是同死同复活，我们是有新生样式新造的人。第四关，第五关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罗马书第八章二节跟四节讲什么呢？从问题来看，你觉得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的权势吗？我们得着释放了吗？各位觉得有吗？怎么有人好像有点怀疑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真的脱离罪了吗？那为什么我们还在罪里面呢？我们真的脱离死亡吗？为什么我们的寿数只有几十年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请继续问你们的主日学老师说为什么是这样的。OK， 得释放，我们是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赎罪祭而免去神对我们的愤怒，将来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，神说你因信称义，我赦免你的罪，是吗？是哈。所以将来我们在审判台前个个是义人啊，是吗？啊，我们领受了圣灵吗？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来越不一样了？你有没有发现你走在第五关的时候你已经不太一样，跟前面的状态完全不同，一步一步往上高升哦，一步一步往上高升哦。怎么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呢？如果这样想一想 ，Good Friday 就不是 Good Friday 了。Good Friday 就跟你的个人有绝大的关系。复活节就不是简单而已了，复活节就不是如此而已哈。好，最后一个。好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哇，这已经走到最高点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应许的产业耶。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这个东西， 你会发现你真的不一样哎。你看哦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吗？对，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每次讲后面的话都讲得很大声。你看哈，我秀给你看，刚刚到罗马书第几章了？第八章哈，你看罗马书后面写的，第二十八章他讲什么？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。这句话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讲？哎呀，你知道万事叫爱神得益处啊，不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。我们经常这样鼓励弟兄姐妹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能讲这句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所以你讲这句话理所当然。接下来我们会不会讲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这句话听过吗？常常听啊，常常听啊。但是讲这句话用什么身份讲？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，就是刚才一二三四五走过来的那个神的儿女啊。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没有东西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。什么身份讲这个话？神的儿女。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我们与神的爱，隔绝我们与神的爱，不可能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哇，你有没有发现你每天挂在嘴边的这些经文突然有生命了起来？哇，原来我们讲这些话跟我们属耶稣基督，蒙恩得救，站在恩典中，与耶稣同死同复活，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权势，在审判台前得称为义，是一连串的耶。而且你不用通拼西凑，只要读罗马书就有。现在到第二十八章吗？第八章二十八节、三十一节、三十五节、三十八到三十九节。哇，你整个蒙恩得救的历程都写下来了。那这跟宣教策略有什么关系？我们继续往下看哈。我们是属，哎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哈。我们用信心来宣告，是不是哈？我们是属耶稣基督，我们被拯救，我们在恩典中，借着洗礼，我们与耶稣同死同复活，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，我们领受圣灵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没问题吧？你会发现你突然。这个价值完全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。你真是个新造的人，完全不是你旧有的想法。但是后面有个但是两个字还点点点。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再回去看一下第一章讲什么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不管你是谁，因为神的义要在这福音上彰显出来。我们就是那一切相信的人吗？我们就是那所有相信的人吗？我们就是那每一个相信的人吗？啊，好像不是嘛，一定还有其他嘛，不可能这个地球上就我们这些人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还有很多人嘛，不管他是谁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意思是什么？这个意思是神又继续借由保罗的口继续说，罗马书十章，他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求告主名的必得救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必须要心里相信，你必须要口里承认，必须要求告主名，你才得救，不管你是谁。所以神的心意是在每一个人身上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个问题出现了。那如果不信的话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听见。那为什么他没听见呢？因为没有人传给他。那为什么没有人传呢？因为没有人奉差遣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没有传，他们就不会信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那你说，哇，神的心意是要拯救万民哎。那当然要去传啊，去传去传，赶快去传，赶快快快快去传。哦，问题来了，那就去传啊，谁去传啊？然后你的答案就是说， 谁该去传就谁去传嘛，很简单嘛，真是的，谁该干嘛就干嘛，你看这是多简单的事情。但谁该去传呢？各位有答案了吗？属耶稣基督的，被拯救的，在恩典中的，借着洗礼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的，脱离罪和死亡权势的，领受圣灵的神的儿女，就去传啊。这些这个就是该传的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女，你不传那谁传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所以一路走来我们才知道，哦，原来基督徒要传福音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啊，恍然大悟了，我还以为是牧师叫我们做的一个这个周间活动呢，结果不是，原来是跟我们的蒙恩得救是完全连在一起的。哎呦，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啊。好，这个东西搞定了以后再讲宣教策略才有的讲，不然宣教与我们无关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从这一趟走完一二三四五每个站讲完以后才知道，咦，是就是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吗？当然是啊，刚刚大家讲得很大声，现在还是很大声吗？是啊，大家很勇敢啊。宣教策略的起点到底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还是要懂，我们才能好好传嘛，是吗？刚才不是讲吗？因为我们不懂，所以变猴子嘛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哈，因为我们不懂，所以没办法好好传。那如果我想好好传，怎么样才能懂啊？各位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所以那个懂，就是宣教策略的核心。怎么样才能懂？我们把那个解开来，就搞定了，哈，就搞定了。我们今天就做这个工作就好了。好猴子，好猴子，不要自然而然的不加思考的假设，这就是让你懂的秘诀。这就是让你能够懂的秘诀，就是不要自然而然不加思考的假设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我来演一下好了，太久没演戏了。来演一下，今天，我走在印度的街头，印度人到处烧垃圾，太不文明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印度人不排队，太没有文化了。再走一走，缅甸男人穿裙子像话吗？有没有搞错？走走，哎呦，缅甸人从小到大都在脸上涂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怎么搞的你们？有没有卫生概念？我在干嘛？我在假设、批评、论断、歧视、看不起人，对不对？我在做这样的工作，你很难不做这样的事情。当你开车在路上有一个人卡硬的时候，你就会变这样子，赶快绕过去看他是哪一个族裔的，看到印度，看我就知道。太容易了，太容易了，太容易了。我们很容易活在假设当中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很难突破。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关键就是在这里，我们很难。但如果我们这样下去，我们就变得好猴子了。就是这个问题出现了，怎么解决？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用这个垃圾桶作为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束。怎么解决？怎么克服啊？有一招很好用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虽然我还在练，我这招蛮好用的。你看到这垃圾桶的时候，你如果拿了一个拿一张纸好了，废纸，你会丢在哪里？你会丢在蓝的还是黑的？蓝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蓝色是 recycle 的嘛，黑的是丢垃圾的嘛。你会不会这样教小孩？会呀，所以这个概念是代代相传的，你知道吗？快速分辨你手上的是垃圾还是资源，快速的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，快速的离开，你没那么多时间考虑这些东西。世界训练我们要快速准确的做判断，快速快速快速快速快速，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很快速的，很自然而然的，很不加思考的就做了一个 所以我的意思说不怪大家啦，就是说我们都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不是说叫你垃圾不分类哦，各位抱歉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不是说垃圾不要分类，而是从垃圾分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被 train 有一个反应的机制，必须很快的去做决定。但是当你在跨文化或者在宣教的场合里面，如果你很快做决定会出问题，会出问题。 OK， 如果我们可以把垃圾桶改成这样，有三个，一个放对的，一个放错的，一个就说他不知道。当你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，在你放对跟错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稍微想一下把它放在不知道。走在印度街头，印度人烧垃圾，哎，算了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烧垃圾。印度人不排队，算了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排队。缅甸男人穿裙子，算了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穿裙子，为什么要穿裙子。缅甸人把脸涂得花花的，算了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涂花花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去问嘛，你们印度人为什么到处烧垃圾？翻译啊，原来我们印度人啊很穷，所以有钱人就到处垃圾丢在外面，让我们这些穷人家可以去捡。有些我们真的用得到的铁罐子啦、铁器，我们可以拿去卖钱；有些东西我们真的可以糊口。等我们捡完了以后呢，很多牲畜就来吃垃圾，因为把垃圾吃完，这些牲畜没有粮食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猪是吃垃圾，不像你们美国人吃玉米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猪就是吃垃圾啊，但是他们也不吃猪，奇怪，反正就是吃吃吃，哎，吃到剩下的那些烂东西怎么办呢？没人，真的是没有需要了，我们就放把火把它烧了，烧了以后还可以扫一扫灰，去当肥料去。你看看他们的环保工程，哇！虽然他们烧到后来，泰姬玛哈林要每年都要粉那个清洗，因为太黑了，这样白的变成黑的这样子，但是呢是空气污染，但是他们因地制宜没办法的状况之下，生出来这样的生态。印度人不排队，哎，其实。又不是只有印度人不排队，很多地方都不排队啊。只要一个国家人口太多，资源太少，就不会排队。你懂意思吗？缅甸男人穿裙子，哎，就问一下缅甸男人为什么穿裙子？哎，缅甸话什么？明阿拉巴啊，翻译好，就是说，我们缅甸常常下雨。常常淹水，排水系统非常的不好，我们已经60年没有公共建设了，所以常常就是淹水。每到雨季，我们雨季有半年，我们必须穿凉鞋，因为我们必须适应这个环境。穿鞋子你就穿一双湿一双，不是我们不穿你们的鞋，而是穿你们鞋很痛苦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个裙子就很方便，我们就不怕水淹起来。再者，我们缅甸好热啊，对不对？一年四季到头都是热。所以我们经常为了保持清洁，我们是希望能够洗澡啊、淋浴啊，能够弄干净自己。可是也不是到处都有干净的水源可以用，但是好不容易到了，你又没东西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把裙子拉起来就可以洗澡了，是一个临时的 curtain shower， shower curtain， 你知道吗？你去 shower curtain 买那个帘，沐浴的时候不是有个帘子吗？那就是他们裙子的用法之一，多好，智慧啊，老祖先传下来的。男人穿裙子挺不错的啊，脸涂得花花的，乱七八糟，从小到老都涂，像什么花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他们的保养品来着，跟我们的 SK2 差不多意思，有美白、除皱、这个防日晒。还可以让你皮肤水嫩保湿，还可以避免蚊虫的叮咬，所以从小到大都涂上，多好，全民保健， 健康又卫生，而且价格低廉，只要你找对树，把那树磨一磨，那个粉和和水脸上涂一下就可以了，多好！这样子才是我们的礼仪啊，涂上这个非常有礼貌，代表我很重视。哎，这跟你刚才的判断有什么不一样？天壤之别啊！如果你刚才看到这些，直接就丢到错的一个桶子，它就永远不能翻身，呵呵，它就永远不能回收再利用了。各位，先丢在不知道那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先丢在那个不知道的地方，我们慢慢来了解。在宣教中的过程，讲那么多的策略，洋洋洒洒一大堆，其实你会发现，如果没有这个，那些都不 work 的。讲什么大道理都没用，真的没有用。我们就让我们的生活中有三个垃圾桶，把不知道的情况丢在不知道里面，不要急着把不知道的丢在错的里面，因为你会丢到对的机会很少了。你很少会把它丢到对的，相信我，正常人都很少会肯定别人的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丢在错的里面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用这三个垃圾桶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碰到夫妻关系的时候有状况的时候，放在不知道里面；碰到亲子教养有问题的时候，放在里面；碰到教会里同工有争执的时候，先放在不知道里面，先不急，真的不急，急了伤感情啊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讲的宣教策略最核心的其实就是这个垃圾桶啊。还有会师那句智慧的话，你又不是鱼，怎么会知道鱼快乐呢？提醒我们自己一下，你不是他，你又怎么能判断他呢？理解很重要。好猴子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不要自然而然的不加思考的去假设。不是其实不重要，不懂才是关键。要维持夫妻关系，不是你要变成你太太或是你要变成你丈夫，而是要你要懂你的太太或是你要懂你的丈夫，好吗？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最核心的宣教策略观。如果有，我们每天都可以操练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操练。你会发现原来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是随时随地让我们操练这个的，是随时随地，你买菜也可以，你上街也可以，你接小孩放学也可以，开车在路上也可以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操练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预备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沟通者，以至于当我们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才有 skill。 这个就是 skill， 这个需要练习，理解很容易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日学时间已经接近尾声，还剩下三分钟。好，我们把这内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有没有什么问题的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好，我们谢谢 Henry 哈。今天是复活节，那我想耶稣其实就是真的是把这些所讲的完全的表明出来哈。我觉得从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讲说，从来没有人认识神，我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因为他来传。那腓立比书二章那边讲到说，他自己不与神为同等，反倒成为人的样式，他来了解，他来认识，他受时空的限制。所以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宣教士在我们的中间哈。那所以我们要去传，我们是有这个使命要去传。除了不愿意去懂的时候，除了不懂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。OK， 所以其实当他刚刚也讲到说，哎，其实我们家里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团契，我们很多宣教的事工，我从小做是儿童的事工，那现在青少年跟以前青少年又不一样了，所以我们要去学会，要去懂。 不是说年纪老了不能够做年纪轻的 ，OK？ 其实你只要愿意去懂、愿意的话，都有可能成为宣教场上的一个精兵哈。那所以下礼拜先预告一下啊，下礼拜，所以我们刚主日学你有这样讲哦，下礼拜我们讲到啊，整个专题就是万国万族万民哈，所以下礼拜的讲台全部都是宣教士好回来的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传福音不是只有在我们自己所认识的周遭环境，我们在台湾人、在华人当中，其实福音是给万国、万邦、万民的哈。所以下礼拜会讲到我们请到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 Rick Johnson， 他是现在在亚马逊的丛林里面，他是在那里做传福音的工作哈。现在又没穿裤子的，脸上画很奇怪的。请他回来，然后所以他是会在周六晚崇拜跟华语堂讲到，然后英文跟这个青虫会联合，然后台语我们是请到洪世周，也是普世丰盛生命中心的，然后他是在那个吉尔吉斯，在中亚那个地方，他也是在那个宣教回来，然后主日学的哈就是那个黄成培黄牧师哈，他现在在神学院服事，但是他那时候，我们讲到年底有那个宣传大会哦，他是在宣教华人宣传大会，他里面现身，然后去非洲服事了十年回来，所以下礼拜专题跟讲台全部都是宣教士，但是最主要就是说，福音是给万邦万国万族万民，不是只是给我们华人，我们对这些有责任。所以呢，第五个礼拜先做预告，善存执事在这个地方，他会讲到未得之名 UUPG Enrich and Engage People Group， 所以我就想说，有一天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我们教会是不是除了在我们自己华人里面，我们可以去一个未得之名里面，我们可以去认养，能跟当地人可以怎么样，这教会可以合作，我们或许在那个地方，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教会。我相信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我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哈。那 hopefully 我们是不是可以 adopt 一个 UUPG 我们教会的宣教方向讲台，我们教会一起来做，我想让我们在这里你要继续成为我们教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我们也可以去外地一个使命。然后最后讲就是说，我为什么喜欢找 Henry 来，喜欢找善存来，喜欢找，其实不是他们都很厉害啦，他很帅，然后他太太 Tina 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宣教福音我们需要真的是要一起合作，教会跟差会跟神学院跟在宣教场上的宣教师，我们要合作，我们要一起。那神给我们台福真的是很 incredible 的资源，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是现在来，那我从小三十几年在这个教会里面，神给我们一个神学院，给我们一个普世丰盛生命，给我们教会非常非常多的资源。 We're ready to go, we're ready to do it, 你们愿不愿意？我觉得现在就是问题是在这个症结上面，那我觉得神他在一个新的一个潮流还在兴起，神要另外一个目标是真的是要华人要接起这个宣教的这个棒子哈。 OK， 那也一个预告，下礼拜四月二十二号是整天的课，早上九点半在我们教会109A跟 B 那个地方，我们请到一个这个 Doctor 一个 Reverend Shohab Ramtin， 他是穆斯林的专家，所以我们请他来讲课，然后中午的时候我们去拜访 St. Gabriel 的一个清真寺，完了以后我们吃一个清真寺的饭，所以然后再回来做总结，是一个应该是会很有趣的，就是说我们去认识不一样的文化，那很多回教徒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愿意去认识他们，去了解他们，很多难民他们就是回教的，那我们去认识，我们愿意去认识，我觉得那是宣教的一个第一步，愿意像耶稣一样成为人的样式，道成肉身，其实那就是我们基督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种子，愿意舍己成为人的样式。好，那我们就结束到这个地方，不影响大家吃饭的时间。那今天是复活节，那祝大家也真的是复活的生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，那我们继续为我们的教会祷告，那我们教会真的是一个复活生命的教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。阿们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人的样式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让我们接受这个福音，主，你也是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何等大的福分，主，你将我们从我们与 原本的地方带到美国这个地方。主，你赐给我们那么大的福分，不仅让我们信主，主，你不仅在财源方面，在我们的信仰方面，我们的生活是给我们那么的舒适，主，但是你差我们来这个地方，主，你有你的目的，主，我求你的圣灵真的是感动我们，主，让我们教会真的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就停留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知道说你所赐给我们这些福分，主啊，主啊，是要我们再去能够遵行你的大使命，使万民做你的门徒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祝福不是停留在我们的身上，主，让你的真的是祝福从我们身上可以停留出去，主，因为这是你要我们成为更有福的人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将我们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我们将我们的意向，我们这些梦想，主啊，帮助我们在你里面，主，我们虽然是四十几岁的教会，主，让我们真的是继续保持年轻，在主里面真的是继续的来梦想，主，你用使用我们来成就你的大事，我们赞美你，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